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以什么样全心献上我们最深刻最真挚的爱给那位赐我们生命气息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旧约的传道书，那从第一章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从大自然的各样现象这样反复循环不息，然后就发现人生的短暂和虚空。所以他从第二章开始，他就在王宫里面，就好像在他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怎么样来极尽他的智慧财富，尽情的来吃喝享乐，想要试验人生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如果他也发现就是这样的话，他仍然无法用这些来满足他自己的心灵。那上个主日呢，我们进到传道书第三章，这个时候所罗门王他开始向上看，就像三章第一节所说的，他说怎么样，他说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期定时，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然后连续用了14个对比来说明时间都在谁的手中，时间都在神的手中，人无法掌握。接着还有继续的向内看，在三章十一节，我们说刚刚敬拜团队也带我们读了这个经文，三章十一节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成为美好，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光凭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的作为。但是可以确定一点，神已经将永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第三章结束之前，所罗门王继续带我们往前看，我们人的面前都一定有死亡在那边等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所以所罗门王要提醒我们要把握时机，然后要放眼永恒。今天我们继续要进入第四章，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王他已经走出自己的象牙塔，然后走进了人群，继续带着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看我们到底一生劳劳碌碌，我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一生劳碌不息，我们却没有办法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答案。就好像所罗门他说虚空的凡事都是虚空，但是你却借着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真正的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就恳求主你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来看见，看见真的在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只有你成为我们的满足。就像我们刚才敬拜团队带我们所唱的，你是我们唯一的满足，也让我们 能够全然的来学习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把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些经文，求主你来教导我们，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我们进入第四章，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我在这里，我这是换一下哦，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个和合本，所以我用新译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亮光。好，我们一起来念：我又见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欺压的事，受欺压的流泪，却无人安慰他们；欺压他们的手里握着权柄，因此无人安慰受欺压的。我赞叹那已死的人，胜过那还活着的人。那还没生下来的，就是还没有看过日光之下所行恶事的，比这两种人更为有福。所以他先讲一种人是在日光之下受欺压。我想请问大家，在你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遇见过不公平的事情啊？哦，你们很快就回答，都说有啊。譬如说，我们在求学的时候，有人靠作弊，成绩居然比我还好，你说公平不公平？我相信你说这是不公平。那是不是你也有受欺压的时候？当然，希望你不是那个欺压别人的人啊。譬如说，我们认真的工作，但是却有人，很多人是靠着拍马屁节节上升，甚至成为你的上司。你所有一切的辛劳成果都成为他的功劳，然后他还常常的来欺压你、压榨你，叫你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会受到欺压，所以在受欺压的时候常常会流泪，因为没有人可以安慰你，因为欺压你的比你有权势。所以在这边所罗门做了一个对比，这些受欺压的人，当他看到自己受欺压痛苦没有人安慰的时候，他就想到什么？谁比他更好？那个已死的人。因为从犹太人他们的思想里面，在阴间是没有欺压的事情，所以死了他就什么不必再受欺压了。那可是还有一种人更好，他还没生下来，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任何欺压的事。好，所以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常会看到有很多的对比，所以一下就比出来。所以对所罗门王他在说，在日光之下真的什么常常是生不如死，因为有不公平的事，也有受欺压的事。但是这是神喜悦这种事情吗？当然不喜悦，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所以其实在所罗门王他写箴言的时候，他也说，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欺压贫寒的是怒目照他的主，怜悯穷乏的是乃是尊敬主，恶人在所行的恶事必被推倒，一人临死有所投靠。所以神是怜悯穷乏贫寒的，那欺压的是行恶的人，谁要把他推倒？而且在新约圣经，使徒保罗也提醒我们，做主人的千万不可以威吓你的仆人，不可以用你的权势来欺压你下面的人，因为你跟他们同样都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常常明白，在日光之下有不公平有欺压，但是在日光之上我们永远有盼望，因为圣经应许会有新天新地，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所以这一切都要过去，在日光之上我们都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说完了这个不公平受欺压的事，所罗门王又继续的回到我们一生的劳苦到底有什么益处。我们从第四节念到第六节，我们同声看过来念，他说，我看见各样的劳碌和各样精巧的工作都是出于人与人彼此的争竞，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一掌盛满安宁，胜过两手抓满劳碌捕风。所以讲完了前面还活的人、死的人、还未生的人，现在接着又讲了三种人。第一种人，他是什么？劳碌的工作，而且做精巧的工作，他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他的工作的结果却被什么？是出于都是什么？出于彼此的增进，他为的是增进，所以尽力的去做。另外，和本翻译也是被邻舍所嫉妒。当你很成功的时候，你希望是得到别人的赞赏，结果你得到的什么？通常不是赞赏，而是别人的嫉妒，而是别人的嫉妒，甚至于跟你竞争，哦，跟你争竞，逼着你什么，必须继续的做得更好，所以什么更辛苦、更劳累。所以他说，这也是虚空。好，那可是另外还有一种人，他叫做愚昧人。这个愚昧人什么？抱着手，所谓抱着就是手抱着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大概有没有人手抱着手睡觉？手抱着手表示什么？这个人就不做工了。其实就是说他是懒惰人，懒惰人在圣经里面常常就是愚昧的。吃自己的肉，就表示说这种人是自取灭亡，因为他不工作。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人，更糟糕。劳碌的人已经很辛苦了，这种人是自取灭亡。可是他又说，一掌盛满安宁，怎么样？胜过两手抓满劳碌捕风。这也就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真的不要视钱如命，贪得无厌。已经一手有了，就应该什么知足享福，而不要拼命的去抓抓抓抓那些什么你不能持到永恒的东西。所以每次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我自己过去就都是靠着工作、靠着成就来肯定自己。我每次在我工作的时候，我通常都是第一个去什么开公司门的人，然后呢下班以后怎么样，我通常都是那个关门的人。甚至有一年，我不瞒大家，因为我们是做工厂的，我们工厂是7天24小时全年无休。那一年感谢主，我休了一个 July 4th 美国独立纪念日，全年无休，包括礼拜天，哦，真的没有开玩笑，我们是这样全年无休。我休了一天，那一天我是到了12月31号，我们关了公司的门，已经快7点了。我回到家里，结果到准备过年了，哦，总算啊，哦，年底可以休息了。就到10点钟，公司打来电话，对不起，公司起火了。所以我真的通宵在公司里面，我们就赶快回去，哦，整理，因为东西都那个自动喷水的洒下来。所以我相信可能你们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因为中国人是什么非常的勤劳，哦，我们都是什么都是靠着自己双手打拼，哦，我们都拼命的要去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所以这边提醒我们，其实够了就够了，什么生命最重要，你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当然这里 我们要有一个平衡，绝对不是说工作不好啊，千万不要以为工作不好，因为神从创世纪神就已经告诉我们，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造男造女，然后神赐福给我们，而且神授权给我们来治理和管理这个大地，所以工作是非常尊贵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尊贵的。而且圣经继续说，神吹了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什么有灵的活人，让我们可以跟其他动物不一样，让我们可以跟其他动物不一样，让我们可以跟神可以有交通。然后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园子，让我们来修理看守。所以殷勤工作是神的旨意。如果你有没有家里有后院的，你常要什么要种菜的话，要整理庭院的话，辛不辛苦啊？有野草对不对？不用养那个野草，都拼命来，你野草都拔不完。所以事实上这个修理看守园子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啊。所以就看到亚当他在那里其实是很认真的工作，因为这也是神的旨意。甚至于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常常在安息日来帮助那些很多有需要的人，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责备，因为法利赛人说安息日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主耶稣常常在医病赶鬼。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主耶稣也成为了我们殷勤工作的好榜样。他在世的时候走遍各城各乡，因为他怜悯那些流离失所的人。甚至于在新约，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特别讲，我们来念一下这段经文，他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哇，圣经的教导怎么样，越来越严厉了啊！不肯做工还不能吃饭呢啊！这就提醒我们殷勤工作本来就是神的计划。那为什么我们工作会这么苦呢？哦，原来是因为人背逆了神，导致我们终身劳苦。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亚当，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反而去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他说，你是因为你违背逆神的缘故要受咒诅，你必怎么样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那个地也不为你效力，你必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我们是因为背逆了神，所以才受了这样的苦啊，才受这样苦。所以这个劳苦是有原因的。那才讲完，哎呀，这样劳苦还被人嫉妒啊，然后懒惰也没有好结果，也自取灭亡，那要心安理得。所以他提醒我们，我们还是要什么单单的倚靠神啊。他就是说，那另外还有一种人更可怜，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啊。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我又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依，没有儿子，没有兄弟，人劳碌不休，眼目也不以自己的财富为足。他问，我劳劳碌碌刻薄自己不去享受是为谁呢？这也是劳苦的担子。哇，越讲越苦了，越讲越苦了。怎么样？他说这个人怎么样，他是孤单无依，比方说他无父无母，也没有配偶，然后呢他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然后他还要什么劳碌什么呀不休。 都没有，都没有，三无，无父无母无妻，然后呢无子无兄还无休息，哦，这个可不可怜啊？然后他自己还不以他的财富为主，拼命抓啊抓啊抓啊，还拼命的工作要赚钱，存钱，存了一大笔钱。然后他说，他在问自己：我劳劳碌碌刻薄自己，不去享受，是为谁呢？原来这也是虚空，是劳碌的担子。你们有没有常常觉得，我怎么赚都赚不够啊？是不是这样？我怎么赚都赚不够，所以他孤孤单单的汲汲营营，到底是在为谁劳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其实也不知道。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其实在旧约圣经就已经提醒我们，要工作有时，安息也有时啊。他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休息。甚至神也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六日之内他做了那个创造的大功，他做了创造的大功。他第七天，这里的安息并不说神去睡觉了，他只是停止了他的创造的功，然后耶和华赐福第七天为安息日，定为圣日。干嘛？不是叫我们睡大头觉，让我们真的回到神面前来享受神的同在。这叫做安，真正的安息是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工作有时，安息也有时。而且在新约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3:22-23，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督为赏赐，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我们工作的果效跟奖赏都在乎谁？都在乎神。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是要从心里做，而且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为了自己而做。所以为什么要定安息日？请你不要再拼命为自己抓抓抓，为自己去赚钱，而是安息在神的面前，安息在神的面前。感谢主，还好事情有一点转折。所以传道书他继续讲，我们从9念到12，他说二人胜过一人，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酬报。如果一人跌倒，另一个可以把他的同伴扶起来，但一个人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把他扶起来，他就惨了。还有两个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孤睡怎能暖和呢？有人能一人，如果两人就挡得住，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扯断。好，在这里他转了一下，刚刚讲到孤单一人，现在讲到两人，就说两个人比一个人要好，因为他们一起劳苦可以得到美好的酬报。所以这第一个好处，他可以有一个好的酬报。那在古时候没有开车，所以出门都是靠什么？靠行路啊，都是靠行路。所以他说出去出外旅行的时候，如果一个人跌倒没有同伴的话，如果在荒郊野外就没有人管你了，那有同伴的话，他可以立刻把你扶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也是什么？两个两个的出去，要他们什么？有属灵同伴。那在荒郊野外，他们常常就要盖着这个，拿着这个外套盖着睡在荒郊野外。如果出外旅行，那时候并没有说到处都有旅店啊，所以他们一个人他就是会很冷，寒冷，所以两个人同睡啊，他们在一起可以一起取暖，就比较不会那么冷。当然很多人也讲到把这个当成婚姻的比喻哦。那他说如果那另外还有一个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如果人家攻击你的话，打你的话，你一个人很容易被打倒，两个人就什么比较容易挡得住。那三股合成的绳子 这个三国和战争其实原文呵呵、啊、他说他就是说他这个其实整个话跟上面连起来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其实说三个人比两个人好，所以人什么越多越好，这是原文的意思，人越多越好。为什么？一个团队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说属灵同伴是非常的好。那当然也有人解释了、哦、他说两人就只是夫妻两人，这也很好。那三人就是说我们有儿女，就是那第三股也很好，就你成立了一个家庭。那当然我们在证婚的时候也常常用这段经文讲什么，就说我们夫妻之间第三股是谁啊？有神在我们中间保守我们家庭合一，来什么蒙神赐福。所以在这里都在讲属灵同伴，我们可以彼此服侍蒙神赐福。所以很多人就把这段经文他用四个 W 来形容，就说 working 两个人怎么样比一个人好，他有美好的酬报，对不对？两个同工，然后呢可以一起同奔属天的旅程，然后呢可以 keep warm 在心灵上面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温暖，然后呢 watching 就可以什么彼此守望互相扶持。所以在过去有一个谚语叫什么，他说快乐与人分享，你的快乐就会加倍，然后呢痛苦与人分担减半啊，痛苦与人分担呢就会减半。所以就讲到说这属灵同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好，接下来在结束之前呢，所罗门又提到一件事情，也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好，我们从13节念到16节，他说贫穷但有智慧的年轻人胜过年老不在纳谏的愚昧王，虽然他是从监狱出来，在自己的国中又是出身贫寒，却起来做王。我看见所有日光之下行走的活人都随从那取代老王的年轻人，所有的人民就是他所统治的人民多得无数，然而后来的人却不喜欢他，这实在也是虚空也是无风。好，在这里很快又有两种对比出来，一个是贫穷但有智慧的年轻人、哦、甚至于说这个年轻人还是曾经被坐过监牢关在监狱里面。那面对的另外一个是谁啊？年老不在纳谏的愚昧王。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说要提醒我自己，为什么？照理说年长了你应该更有智慧才对，对不对？不错，你是很有经验，你应该有点智慧嘛。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怎么样，越年长的人你要越学习谦卑，要越有恩慈，因为越老他就越不肯纳谏啊。所以搞了半天人家都要跟从那个新来的人，你是个老人，所以这个都是很大的提醒。所以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想到以色列他们有一个最伟大的领袖，他叫做摩西。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造金牛犊的时候，神跟摩西说，你看看这些百姓坏透了，我把他们灭掉，我让你单独成为大国。那你如果你是摩西你怎么说？哇，愿神的旨意成全，对不对？就我独大嘛，对不对？可是摩西没有，他说摩西没有，他说神啊，记得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们领出来的，我宁愿让我自己的名从你册上被涂抹，求你来拯救你自己的百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在世上比他的极其谦和胜过众人，真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我真希望我们的总统可以这样，这是闲话。好，圣经没有说哦。好，那在这里说，所以我们做年老的人其实要注意，其实要注意。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虽然这个老王被新王他取代了，可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新王他后来怎么样，所有的人民就他说多得无数，可是后来的人也不喜欢这新王了，可能这个新王也变老王不肯纳谏，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也知道说人心是盲目的，百慕的心的心经常是盲目的， 譬如我们也看到，当耶稣他骑着驴进京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百姓都全程来欢迎他。哦，奉主之来的名是应当尊重的，何善哪、啊啊、可是几天以后怎么样，却说钉死他，钉死他在十字架上。所以百姓真的常常是盲目，他们搞不清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你现在在高位上，你将永远在高位。所以记得我们前几天在聊天的时候，也有人说，哎呀，习近平现在得势了，可是如果他万一下台怎么办？不知道多少人要来追杀他。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高位，那也是什么，也是虚空，也是虚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在思想，只有主耶稣他能够拯救我们。我们说工作不是不好，可是工作确实会受到不公平，会欺压，会劳碌，那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你们认为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连高升的位置也是虚空，那怎么办呢？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盼望吗？有的。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降世为人，他是如此的柔和谦卑。他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都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重担交给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生命不再虚空，我们也不再有劳苦重担，因为主耶稣已经帮我们承担了。这里的重担主要就是我们的罪，就是那个贪得无厌的罪。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罪，你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把你一切的罪都交给主耶稣。所以鼓励大家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相信神的计划，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主耶稣。而且我们要来结交属灵同伴，不要继续结交那些酒肉朋友，我们才有可能一起享受劳碌美好的果效。而且我们在工作中，其实就是神让我们有一个见证他荣耀的机会，常常为那些压迫你逼迫你的人来为他，让他们也能够早日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我们现在请敬拜团队上来，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遇见你》。